第十四讲，魔鬼终结者，科技文明的反省与生态哲学。今天是十四讲啊，第十四讲啊，题目是魔鬼终结者。其实这个不是要谈魔鬼终结者这样一个电影而已，最重要是要谈整个科技文明的反省啊，科技文明的反省。看过这个影片的举手。看过阿诺的魔鬼终结者第一集第二集都看过吧？还有很多人没有看，所以我简单先介绍一下这个阿诺的影片。我们知道都是什么肌肉，对不对？哦，我女儿都很羡慕那个肌肉，她现在会欣赏那个叫做美啊啊，那真的是很美。那可是呢，阿诺的电影啊，其实呢，除了他的那个节奏打这个打斗的那种紧凑性以外呢，啊，我想呢，有它深层的属于科技文明的检讨，甚至于呢，这个写这些东西的人他未必能够意识到整个科技文明的科学哲学的内涵，可是在那样的环境之下所反映出来的一个艺术。你要知道很多创作事实上没有历史观的哦，可是只要他有那一份才情啊，他表达出来也许就是整个所谓，我经常讲，就是说所谓艺术就是反映时代的梦啊。那么这个电影呢，我看完的感觉也是这样子。它这个魔鬼终结者它是有一两集啊，那第一集是描写怎么样呢，就是说人类啊，由于科技文明不断的进展啊，什么东西越来越厉害呢，就是电脑晶体的东西发展到最后呢怎么样呢，因为有一次核子爆炸，这一次爆炸的结果呢摧毁了大部分的人类，结果这个世界呢因为电脑的这个科技文明呢太兴盛了，最后这个已经摆脱了怎么样人的设计，已经变成一个机械的王国跑出来了，结果因为人都大部分杀死掉了，所以呢未来的世界里面在下个世纪呢啊，这个世界变成由谁统治呢，由机器人来统治。可是这个人呢啊，再怎么杀都是死不了啊，就是还有一小股的这个啥反抗军。那这个反抗军呢有一个首领叫做 John A 汉，那 A 汉呢就率领人类仅存的一点点几个人啊，一小撮人啊，在对抗这个机械世界，给予这个机械世界有效的打击，他们都躲在地下化里面啊，来对抗电脑。你想想人要对抗电脑是很困难的哦。那这个电脑的王国呢，他就开始想怎么样把这一批这一小撮人呢、啊，整个彻底的消灭掉，后把它变成完全奴役这些人类的这样啊，把这些导弹分子呢绳之以法。于是呢，他们想到一个釜底抽薪的办法。嘿，这个反抗军的首脑就是 A 汉了、啊，这个人太厉害了。怎么样？我要把这个人消灭掉。现在杀不死他没有关系，我们呢、啊、超越时空，回到二十世纪来杀掉他妈妈。如果把他妈妈杀掉的话就不会产生用，对不对？那将来呢机械世界就没有心腹之患。所以呢你们不要想这个逻辑问题啊，因为我们知道戏剧没有逻辑啊，当然也有他的内在的逻辑啊，那个就不叫做纯逻辑的啦。那么就派出来的呢，那个时候派出来的终结者要来杀这个 A 汉的妈妈的是由谁扮演的呢，就是由阿诺扮演的。那阿诺呢就过来呢，这个啊，未来世界呢，就是派出这个机器人的终结者阿诺呢，要来回来呢，二十世纪要杀掉这个 A 汉的母亲，啊，那么第一集演的就是阿诺在追杀当时还是少女时期 A 汉的这个母亲呢，莎拉的这个故事。那这一集呢比较单纯，那最后是怎么样，也是千钧一发，反正电影最后的结局呢，决定那种。整个的演化的结局的都是什么呢，注视眼，对不对？我们发现 所有的戏剧的一大特色就是有那些助戏的时阵啊，有那些巧合，有那些莫名其妙的啊。那在第一集里面呢，比较妙的是那一个反抗军的啊，那个 A 汉的爸爸啊，啊，这个很好玩，这个当然也是灰楼集的部分啊，这个不提。最主要我们讲第一集就是说他没有杀成功啦，反而这个阿诺呢被压扁了，对吧？被那个千军点这个整个压扁了，那这个刺杀就失败啦。那失败以后呢，这个未来世界这个电脑统治者呢觉得不行啊，就是派去的这个机器人太差，所以第二集里面就演什么，派一个更完美的未来世界里面及所有电脑里面最了不起的科技的设计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呢派出最先进最完美的 T1000 型的终结者。哦，这个终结者是很厉害，厉害到什么程度呢？他是液态金属人，他可以转变成为各种不同的形状，他不是人啊，他本来就不是人，他这个物质也是从来都没有发现过这么厉害这么完美，打也打不死，那能源所有的这个能源呢怎么使用都使用不完啊。那么这个 A 汉知道就是说第一集刺杀没成功，结果他妈妈呢已经生怀孕了，要生下小孩了，所以第二集呢就要刺杀这个 A 汉的童年，假使童年把他刺杀掉了也是一样，在未来的世界 A 汉也会凭空消失。那么机器主宰者派出来的这 T1000 型就要来杀这个 A 汉啊，杀这个少年啊。那么年纪大的这个 A 汉，老 A 汉啊，得知到消息以后呢，就赶快派出 T800 型的，这一次是阿诺扮演这个好人啊，啊，我们讲好人坏人啊，啊，就回到现代，要来保护年幼时代的自己。那第二集演的就是呢，这个两个机器人，两个终结者在缠斗的这个故事。哦，我们知道他们的电影啊，坦白讲，他们这一种绝没有冷场的这种拼斗跟追杀的那个戏是很好看啊。那么代表所有科技文明的最高的成就是什么呢？就是 T1000 型的这个变形的终结者，对不对？它可以转变成为任何的形态，拥有无穷的能源，不畏惧任何的枪炮弹药，打烂了甚至于并列成为碎片，还可以在最短期间像变形虫一样赶快又集合起来，又出来。那阿诺就没有这么厉害啊，阿诺不弱，就不像这一个一千险这么完美啊。所以这个两个机器人一打起来呢，阿诺都是输嘛啊。但是输里面我们知道所有人类的进展都要安排哈，都是在逆境，都是快死掉了，然后千钧一发之际才怎么样子的。这个斗来斗去斗到最后当然是也是一样，阿诺把这个液态金属人恰恰好用那个什么枪啊打到了那个整个呢温度最高的那个啊炼钢炉里面，恰好把它终结掉。照理说以他的能力没有不根本不可能打赢这个终结者一千险，但是也是助戏也跟拼戏也啊都差一点那个赢的啊。所以历来的所有的革命都是从弱势转变为强权，再由弱势再起再强权的啊，从来都是由在野才转变成为执政的啊。那么在这个最后呢，虽然这个阿诺把这个一千型消灭掉了，对不对？可是按照他的设计是怎么样，阿诺的晶体里面告诉他自己，当把这个未来者把这个一千险终结掉的时候，自己也要什么，也要消灭掉，因为自己的脑筋当中还有一片晶体，如果有这些东西存在，就会导致人类的未来的一些包括那一场核爆的啊这种可能性的发生。所以呢他完成命令之后呢，就要接受他自己的指令，要销毁自己。那可是因为这个少年的这个阿诺呢，少年的 A 汉呢跟阿诺已经建立良好的感情，这个时候他自己要下去终结的时候怎么样，他拉着他不放啊，拉着他不放的时候呢啊，这个 A 汉一直哭。这个时候呢阿诺要终结的时候，才抱着他这个 A 汉呢，用手指擦着 A 汉的眼泪说了一句话，这一句话就是整部电影的精华。他讲什么？现在我终于了解人类为什么会流眼泪，那是我永远做不到的事。哎，你看这个很好玩，这个地方就是最卡通的时候了，但是也是最直接点出整个影片的中心点。那这怎么样呢？原来我们知道阿诺是机器人，对不对？机器人怎么会有人性呢？啊，他既然永远都 做不到的事了，那为什么会有人性产生呢？突然了解到啊，为什么人类会哭啦、啊？因为这个阿诺还不是最完美的，对不对？因为阿诺不是第一天行啊，他还没有到那个最完美的科技啊。那最完美的科技，它带有的意思就是说，不灰不白晒了，不是人呐、啊，人性的已经完完全全没有了。哎，这个东西讲到这里，在讲什么呢？直接讲出来了，科技最终了最完美的科技呢，完完全全脱离到人性化的内涵了。所以这个东西已经啊，那事实上这整部电影呢啊，我在这里是这样写啊，那当然是步步惊心动魄啦。那我们看到有一场那一种核爆有没有？那个核子弹爆炸的时候呢，那个人呐、啊、攀爬在那个铁丝网，然后吼过来的那一幕有没有？那一幕的效应呢？啊，我觉得那一种就整个人就化成骨头，人姿态都还没有改变的时候，已经变成骨头。那这种东西呢，比那个黑泽明的梦，你们看过没有？啊，黑泽明的梦，我们全家都看的都睡着了，都梦了，都梦见了。那个陈月霞有写了一篇梦啊啊，很好玩的，就是指着那个那。最重要说，这整个影片里面要表达的东西呢，其实就是最后刚才讲的那一句话，同时有很多贯穿前后一致的一些情节呢，就是什么呢？那个 T 一千行在追他妈妈，逼他妈妈要把他那个小孩逼出来，要杀掉 A 汉的时候，有没有？那个液态金属人有没有很厉害？那个指头一伸，就像无坚不摧的这种力钻，就插进去，啊，插进去他的肩胛骨，把它架起来。然后跟他讲，我知道这个你们人类的感觉叫做痛啊。那这种东西就是说，他前后一直在交代着，不管你科技机械是如何的逼近完美，机械就是机械，永远是不会不完善。而最完美最没有缺点的 T 一千型的液态金属人呢、啊、对人来讲也是最狠毒的迫害者，因为呢他们永远没有办法了解什么是生命的感受。所以整个来说呢，这一部几部电影等于是直接用戏剧在反省科技文明的盲点。他在强调什么？你科学不管你是多伟大，人类终究还是需要回到作为一个生命体的原点，有感觉，会哭会笑，敢爱敢恨的一个生命的情境的世界，不见得完美，但是却是真实的这种人生。而且与其放任这种机械世界无论的发展啊，终究会导致整个反生命的物化世界，创造了完美的这个人造物呢，也是摧毁掉整个彻底的毁掉的人类啊。所以这个东西表面上就是这样在交代这件事。我不晓得你们看这个电影的时候能不能看出这一层次，他是在讲这个话。那为什么会讲这个话？他什么意思啊？其实这是什么呢？等于是科技文明的深层的反省的影片，透过戏剧啊这种夸张的手法来直接交代出来，人类的这个科技文明是要发展到哪里去。因此呢，这一部电影我们作为一个引言呢，最主要就是要来谈所谓整个呢科技文明人类的这整个发展呢要走到哪里去。那么人类有史以来这所谓科技文明的这个时代只不过两三百年的一个啊比较所谓的啊彻底的啊真正的转变到啊影响到整个地球生界的未来。所以这个时候呢，我特地举呢啊这个今天呢啊恰好写了一篇这个批评这个余英时先生的这个啊，在批评台湾意识啊，认同台湾的这一篇文章里面呢、啊，啊，我里面也稍微有提到的啊，一个啊，科技文明的基本的观念问题。那么在这之前呢，我先谈一下，再谈第二个故事，再谈第二个故事。谈什么第二个故事呢？谈五五缓和。上次有没有跟你们讲过缓和的事情？五五缓和，啊。那个在几年前，大约是三年还是两年，五五三年前的样子，那个时候也是一样 啊，在台北呢，可能立法院又要议决要通过这个原寮核市场的这个新建。那当时呢，我们呢就觉得就是说，这一次呢，啊，飞碟上去啊参加这个街头游行不可。我们不管结果是怎么样，我们认为我们有权利表达我们对这一片土地的看法。可是那一次呢，整个形势呢，啊，当局是酝酿呢，应用各种不同的情治系统啦、啊、军警啦、啊、临检啦、什么啦、查户口啦，尽量的去阻碍人家去上去参加。本来我们在主妇联盟是组了请了那个游览车想要一起上去，可是呢搞了半天呢，最后呢主妇联盟的这个车就不敢请了，就叫要去的自己化整为零自己去。那我更加感觉到一定要去。可是这个时候呢，我要带，因为我们经常呢，我们家去哪里啦，大概全家三个人都一起去，包括我那个女儿两岁就上了玉山山顶啊。可是觉得呢不大，这一次不大敢让她去，因为当时的整个气氛是很不好啊。我们想大概会使用这个暴力的方式来对这些游行的人。那我们就跟她讲说核能啊，哎哦，我们要上台北。我说一直啊，我们要上台北啊啊，你可能要跟谁住在一起啊，我们不能去。他说我要去啊。我说你最好不要去啊，你们要去台北做什么？我们说缓和啊，缓和，我们老师说核能很好，哎，万一没有核电的话哦，我们就啊没有电灯啊，没有怎么什么什么。我说这个哦，我弄了一下，就原来他们已经有知道核能可以啊有什么好处咯。那糟糕，我怎么跟他讲呢？我只好跟他这样说，我说：“英子啊，是这样子啊，你知道老虎吗？”然后知道，哦，老虎啊，他说怕怕。我说：“如果我们家有一只老虎。”他说：“我不要。”我说：“没有关系，这只老虎呢，用铁链锁着，用绳子绑好了绑着，那绑在我们家里。”他说：“绑在家里干什么？”我说：“这个老虎啊，有没有用处呢？可以有用处，怎么样？我们可以把它设一个这个。”农杂放着在这里，对不对？然后可以怎么样展览，一个小朋友来过来看的话要付你5块钱，这对你有没有好处？他说有好处，但是我怕怕。他还是怕怕。 OK， 我就跟他讲，核能就差不多像老虎这样子的东西，只要你好好的控制好啊，防好它，可以，我们可以收钱，有好处。就像核能呢，可以也提供人类呢啊，它有好处啊，但是万一的时候，就是说笼子破啦，绳子断掉啦，让它跑出来的时候啊，那就比较糟糕啦，对不对？他说好，那我现在问他，我就再跟他讲，台湾现在呢已经有三只老虎，现在要再抓一只老虎来。三只老虎的时候呢，门票收15块，四只老虎的时候收几块？他说20块。我说好，那么20块多还是15块多？当然20块多。那么你家里现在假设你在养三只的时候，要不要再多养一只？他说，他怎么回答？他说我一只也不要，因为还是怕怕。 OK， 这个东西还是怕怕已经直接指到一点很重要的一个议题啦。对于生命的事物，凡是潜在可能我们知道有危险的事物，不管你的概率是多少，在一个生命的立场，我们是可以拒绝的。绝对没有说核能电厂是120%安全的，稍微念过一点普通的科学人都知道测不准原理，都知道任何数字的后面那个是不准度。可是呢，竟然会讲出这种这么荒谬的啊，这只有这种官僚才讲得出来啊。他说他不要去，那可是我就跟他讲，可是啊，因为呢啊，爸爸跟妈妈呢要去表达我们对，就像你的这个意见一样，我们不要让这个，我们反对这个核能在台湾继续在第四只老虎再搞下去。他说那这样我也要去。我说不行啊，我们觉得啊，我们怕会有人打人。他一听打人啊，那简单啊，就叫警察啊。这一天我愣住了，我就跟他讲，就说很不幸哎，是警察打人哎。他就愣在那边，我想大概不会再问了。啊，他就问，他忽然之间想一想，就冒出一句：“那简单啊，叫政府不要警察打人啊。”我只好再忍心的告诉他：“ 是政府要警察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打人的啊。然后呢他就愣在那边，哎，直直想了将近十秒钟，忽然之间我在想他大概没有什么话可以反应了，可是他突然就是这么一句话让我吓了一跳，他说那这样的政府我们不要他。一个八岁的小孩子突然拿了一支无形的闷棍敲了我的 头上重击了一下，我愣住了。我说对呀，这个不叫做民主吗？啊，可是呢我马上又想到现实，在我很快兴奋的时候呢马上又冷却下来，我就跟他讲很可惜啊，像你这样的想法的人不会超过两成到三成啊。所以呢比如说你们班要决定要去哪里，有30个人赞成要去垦丁，只有10个人要去台北，你说最后你们要去哪里呢？他说大概会去垦丁。所以啊，那可是你们这样为什么还要去呢？我们就跟他讲即使是这样我们还是有权利表达我们想要去哪里的看法。 OK， 这个就是我们跟小孩子之间的。那为什么在这里举这个例子来，我们会发现到很多西方的科技文明的东西，像核能像核电的东西呢，发展到今天你会发现到这些东西早就超越人类所能够控制的范围。什么意思呢？我们回想一下，人一开始跟环境的关系是接受环境的制约，然后后来慢慢发现发明工具，对吧？像刚才那个锄头，这个锄头是什么意思？锄头是代表你的意志力的延伸，比你的手指头更加的厉害，而能够达成你要的，就是翻动这些，对吧？那么科技的文明就赋予这一些的这种物质的世界呢，控制的技巧呢，越来越加的高明。到后来你看看，锄头是最直接可以表达我们人的意志的，等到发展下到像电脑，像到阿诺的电影那样子的科技的文明的时候呢，那些科技的东西呢已经超越了设计者所能控制，而且绝对不是一个人所能够控制。你发现没有？那个是一个集体智慧，那个集体智慧是人脑所没有办法运作的运算的东西。那可是它还是人脑设计的啊，它还是欠缺人脑能够设计的这一个部分啊。 anyway，它已经是集合的这种结合体了。哎，各位在这里仔细想想哦，很多的科技到最后已经超越了根本就是人原来当初所能够控制的范围，而且它是连集结了很多人的一个智慧的结晶，产生新的东西，甚至于我们一直在发展所谓人性化的电脑，对不对？就怎么样尽可能让它能够拥有人的思考的思维的模式。当然这绝对不可能完全能够达成了，因为如果那样的话那个也不叫做那个机器文明的东西，那绝对不可能嘛。有些东西是非语言非逻辑的部分的啊，非这些物质文明的部分的，除非将来真正到那个很多电影在演的那个已经超心象靠第六感靠感知的那一类的东西了啊，那基本上是科技文明，我们是不认为有到这样子。可是你会发现到呢，这个糟糕了，今天这些所有的这些科技的产品本身呢、已经到达人无法控制的地步了。甚至于像核能电厂，不要说什么刚才那一位同学在说有些统计我们不会怎么办，你已经怕那个东西了，那个是不是人发明的？那么你去面对像说核能电厂这样，为什么曾荒达的先生在整个缓核能的啊，你会发现很好玩哦，全世界在反对运动里面往往都有演技人员参与，像现在在反什么呢？反高尔夫球场，你知道那个会长是谁啊？是好莱坞的音乐作曲家啊。就像曾荒达，像很多的电影明星他们会走上这个，他是真正感受到一种啊，真的是戏梦人生啊，那个有很多的这个体会啊，超越了啊所谓真正科技文明的思考者所能够拥有的思想。他怎么讲呢？他说人类为了要控制像 核能电厂这么复杂、这么难以驾驭的一种科技文明呢、啊，政府不得不独裁。讲到这里什么意思呢？直接点出来了，科技文明是不是中立的？没有啦，哪有什么科技文明的中，哪有所谓纯粹为科学而科学，哪有完全中立的？就像啊，你看这一把刀放在好人身上就可以为我们服务，放在坏人身上可以 拿来杀人，你们还相信这种低级的科学中立说啊？你会发现今天无所不在的科技里面拥有的是什么？政治化、官僚化、军事化、秘密化、金钱化、特权化，很多的科技根本人类不但自己无法控制，而且是落入到什么呢？根本是所谓的附属于、附庸于某一种权势、某一种政治目的、某些秘密的目的、某些特权的效应才单独拥有的。科技真的是整个是暴露在所有的人的都可以来使用的吗？没有，很简单，连个电脑你都不会用。然后应用那些东西可以用来控制人类，甚至于到最后就像阿诺的电影讲里面反过来控制整个的。那么这么说起来呢，简单归结起来归纳一句话是什么呢？科技本身也有政治性，讲更白的一些，有好的科技也有恶的科技耶。那糟糕了，整个政治整个科技都有政治性啊，没有错耶。那么我们再回想过来，哎，不对啊，啊，老师，我们以前上课的东西都告诉我们，科学是中立的，科学是神圣的，科学是客观的，科学是绝对真理的，啊，你们的印象是不是还停留在这样的观念呢？啊，所以在这里呢，你会发现到，嘿，经过这么几年来啊，这百年来的科技文明的进展呢，已经发现到了。科技事实上本身充满着政治性，充满着偏见性，充满着附属于某一些特定人士的这种直接的恶的攻击的来源啊。那么也许这个东西对你们来讲呢，啊，不大容易啊，这个理解啊。但是呢，我在想我们透过另外一篇文章，也就是呢我在评这个遗言史这一篇来谈啊，余先生这篇文章呢，啊，就是今天发给各位的，你看一下。他这个有个前因后果怎么样呢？我不是很清楚啊，我不是，因为他是在中央研究院的一个评议会上，他临时发言啊，那当时好像也有一些人有一些反弹啊，那他回去以后呢？联合报要他再写更完整一点来，等于是做个答辩的样子。结果他这个回来的文章呢，我是看到这一篇所谓，但是这一篇文章的这个标题、大标、小标，其实都是联合报帮他编的、帮他写的。所以这个联合报是假借这个，有一点假借这个人在大骂，因为反正遗言史已经在骂这些少数台湾意识的人啦、啊，所以联合报很高兴就把这些一些标题弄出来了。可是我没有想到他们弄错了，至少有个地方弄错了啊，像中间这里就连文章都不大会看啊。那么这篇文章呢、啊，它基本上呢、啊，其实我是认为它并不叫做真的叫文章啊。那因为它最主要的是这样讲什么呢？啊，它是认为呢。啊，就是说一开始呢是描写，就是说啊，台湾呢、啊、不重视人文研究。各位你可以看一下啊，那接下来他批评呢台湾的自然科学的人不思不想。那第三步呢，他谈到西方呢、啊、对人文科学呢，以前的人文科学的研究呢，大约是属于呢啊自然科学研究的一种实证态度，也就是逻辑实证论的啊。那么可是后来发现到很多的这种人文的研究呢，不大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可以完全的化约为通则化的东西啊。那么他认为呢，以前的人文，西方的人文的研究呢，啊，现在已经知道没有办法完全统一在一个普遍的模式之下啊，所以呢他们认为中国文化要走出自己的 我简单给他讲更清楚，就是说要有主体性啦、啊。因为全世界的各种文明不可能化约成为一种统一的模式，没有放之四海皆为准的。一种文明跟一种文明之间有一些东西无法比较，无法放在统一的一个公分母来约的。那这个东西就是，其实就是生命科学的什么 emergent property， 所谓的不可化约性，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一个东西啦。可是人文科学的人啊，比较不容易把这个东西讲得清楚，这个在科学哲学里面探讨非常多。但是这个东西他一旦发现之后呢，他认为呢，像中国的这个不需要再谈所谓的国学这样子的名词了。什么叫国学？汉学，不是国学，汉学，那就是西方呢、啊、研究中国的这一套东西呢，给用科学的方式去整理中国的这一套哲学的内涵。所以这个是有一个假定，余先生这边就提出来，就是说这个一个假定，就是说中国当然也可以化约成为西方的模式嘛，对不对？第二个就是说，整个人类的社会文化的演进是有特定的模式的，西方的东西是比较高明的，中国的是还没有到那个位阶的，所以呢未来会朝向那个方式继续走下去的。所以这个东西就叫做可化约，可成为一个啊某一个特定的原则通则之下的一些假设。那现在发现不行，不能这样子，因为毕竟呢啊有些东西呢啊不可能用同一个比较基础来进行的。那本来我看到这里，我现在是在想，就是说这个地方呢，就是说诶很好啊，人文科学已经摆脱科学实证论啦。那么我本来很高兴要期待什么呢，要等着他写出来，就是说那你们人文的是怎么进行来处理这些 emergent 的这些东西呢？结果呢余先生的文章呢到这里突然之间碰到了突如其来的人为障碍，他开始骂一些台湾的人，一些素简忘祖的台湾野心混子啊。这个我希望你们自己去看啊啊，我这个是不想在这边谈这个部分，我最主要就是讲刚才的那一些东西啊。刚才的东西呢我必须要说明，就是说西方现代科学文化的这种背景呢，它的兴起呢最主要是以西方全部的人文传统当作它的背景啊。那余先生认为这是一种现代人的尝试，可是我认为在台湾呢是没有这种尝试。最重要是我认为呢，我们在整个造成今天台湾的所谓没有科学家，所谓不思不想的，他在骂的这些不思不想的欠缺人文通识的这些教义的来由是什么呢？我认为整个文章最该批的就在这里。为什么台湾今天会导致今天的这些所谓七学二士整个败坏政治践踏学术？我请问你是谁？照他这篇文章骂下来是骂谁你知道吗？是骂这一小撮的认同台湾的知识分子。光是这一点我就咽不下这口气，你晃着整个台湾最大的恶言你不讲，找一些是在灾难的受难者来批来骂啊！你仔细看哦，这个里面呢、啊、大致上是环绕着这个主题，然后接下来再分段来批评他。因为我不晓得这批人凭什么你可以值得你骂的这样狗血喷头。那我要谈的是刚才他在讲到的这一些西方人文科学已经摆脱这种现代科学文明的现代科技的实证论的这个阴影的。那我是发现到可能余先生本身呢、啊、对所谓的科学呢还停留在大概是各位的这种认知啊，就是所谓的蒙顿标准的阶段。什么叫做 Merton 的这个啊 Norm 呢、啊、这个标准呢、啊、这个就是刚才讲的啊这一种的基本对科学的中立的这样的神话时期的观点，也就是在40-50年代以前的科学典范。西方呢、啊、非常重视一种典范，某一种典范之下它影响整个思潮啊。那么这一种思潮呢，当时的传统科学哲学强调的五大标准是什么呢？第一个，科学的群体化，科学是属于公共财的，没有说特权的，没有说谁的， 第二个，科学是普遍性的，科学的知识也没有特权，任何人皆可创造，皆可了解。你会发现现在可能吗？啊，任何人皆可了解科学吗？啊，有某些科学啊，就是只有特定的人才能了解的。第三个，科学是为科学而科学的，科学是中立的。你看几十年前这么相信哦，这么纯真哦。第四点，科学是具有创新性的，是对未知的发现的。第五点，科学的怀疑性，科学家对一切存疑。这一套典范啊，就是在原子弹还没有爆炸以前的天真的想法，直到原子弹炸开来之后啊，人们开始了解了科学不是这么一回事啊。所以换句话说呢，从早期的啊维也纳学派的这种啊所谓逻辑的实证论的，经过很多的科学哲学家的一直的这个检讨，到最后呢，到最近呢，这一二十年来呢，整个科学哲学的科学社会学的整个兴起呢，批判科学的不客观性。到现在我们都知道，任何一个研究科学的人，至少要对科学的五个面向做分析。第一个就是科学研究的主题是什么东西，不是随便可以研究的，不是所有东西都可以研究的。还有科学的方法，方法论本身，然后科学的知识，这三门呢，就是科学哲学所谓的内在分析的东西。接下来呢，科学的社会性的探讨，科学的研究动机耶。然后还有一门很重要，就是说科学家也要研究耶。所以到今天为止呢，稍微有受过一点科学哲学思考的信念者呢，绝对不会盲目的去笃信科学的纯洁圣洁。更何况呢，我们刚才讲的那个缓和的啊，这些激进者早已经宣称了整个科学就是充满着政治性，有好的科学也有坏的科学。你看看核能，你看看军事，你看电脑基因重组，到处可以见到科学的社会化、秘密化、军事化、官僚化、政治化、特权化、金钱化，啊，所以呢，啊，就像啊郑方达的先生讲了，为了操纵像核能电厂这么庞大复杂的科技呢，政府不得不独裁。那到这个层次为止，你就知道，哎，科技是死，你还相信科技的纯洁可以导致，只要是用在好人身上，就可以发展成为对人类有贡献的事啊，啊，那实在是太天真了。事实上你已经发现到人类发展到今天为止，哪有什么纯粹客观的科学。我最近在写东西也是这样写，所谓学士是什么东西啊，专业是什么东西，就是某一些特定的特殊的学士加上个人的偏见啊。所谓专家就是对少之又少的东西懂得又多之又多。那么作为一个整个科技文明的检讨反省，我们当然可以了解到，发展到今天为止，不要再盲目的相信那些纯洁论了啊。那我想这个东西应该举更能够让各位了解的啊，假使以后有机会呢，我们再多多呢对这个科学的整个这些科学哲学的议题呢，可以稍微做个比较简单的介绍。那今天呢，我们只是简单的提出来啊，就是说从这个阿诺的电影核能的缓和的问题，到这个啊余英时的这一篇呢啊，他的我觉得他对科学的了解呢可能还有所有限。那么面对啊这种科学的一些不客观性的时候呢，怎么办？我们记得我们第几堂课都有提到啊，所谓地球的两大重大的变迁，最大的一次是最近这一次，对吧？可是这是整个从整个自然生态来看，那从科技文明的立场，它导致的相当于呢恐龙灭绝的环境的彻底的破坏的一个始作俑者。现在的科技文明就相当，如果恐龙灭绝真的是那一颗彗星闯的祸，那现代的科技就相当于十颗百颗当年冲撞地球的那个彗星一样。现在导致的地球物种灭绝的速率啊，甚至于超过当年呢啊恐龙灭绝的这个。那我们也在 前几堂也特别强调过，另外一支人类的文化的也在演化出来，这一套东西就是透过不断的在家的更加民主的一个方式来作为一个回馈反省文明本身的东西。就像今天谈科学哲学的这些东西，就是这一套人道主义的宽容的哲学里面所产生出来的一个人文化的有别于这些自然物的自然生物的啊，另外一门啊，属于人的啊，属灵的这一套人类的文化遗产。那这一套东西出来，渐渐在我们知道个人的这一种啊，个人的尊严啊，事实上这种每个人会互相尊重的这些，也只不过是几百年的时间。人类的所有的制度发展到现在都不是完美的啊。那如果纯粹笃信科技文明，最后会导致到全盘呢、啊、所谓没有人性的一个毁灭的世界。那么到底人文科学方面的人类的文化的这个部分，包括整个所谓人文社会的一些典章制度，我们也会发现到有些问题呢现在绝对不是蛮完整的。恰好相反，现在的人类的这种文化的演化还是处于相当的幼稚无知的这个阶段，充满着到处充满着一些缺陷。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知道人到现在所有的最好的宪法令规章是什么东西呢？每一个国家来讲大致就是宪法了，对吧？那么超越宪法之上，我问你还有没有法？当然有啊，只是还不晓得怎么定啊。那个部分叫什么？就是宗教跟道德的层次了，对不对？那我们就来看一个社会啊，接着我就要谈所谓生态不服从主义啊，这一本里面的有一篇。一个社会呢，对于一个不同于这个社会为主的思想行为呢，给予没有偏见的容忍，这个就是黄龙讲的宽容的这个意思吧，啊 ，tolerance 啊。那么，对于一个社会对于异己异端的一个宽容，可以反映该个社会的文化反省能力的深度。我们知道人是有限的，人是充满缺点的，所以到目前为止的科技文明所带来一些浩劫灾难呢，也产生了，包括呢人类这个文化世界里面社会所发展出来的一套的制约的典章的缺陷呢，再再都形成了人的一个新的挑战的议题。所以针对当前的生态困境、环保问题、人类文化的缺陷问题呢，有新的哲学议题产生，那么就会有新的环境伦理的时代产生。那你知道现在在环境保护的状况，我们知道凭现有的法令根本保护不了整个的地球的未来，所以呢发展到后来怎么样呢，有一种主义就产生出来了，这个叫什么呢？为保护生态的破坏行为跟不合作主义。这一套专门讲什么呢？就是阐释呢解释环境激进主义者的伦理基础，跟他行为呢有他的正当性，而且他还找出他的伦理基础来告诉你。你看当前有一些环保的激进团体，像地球第一啦、啊、海洋护卫者啦、啊绿色和平啦、啊、还有很多那个啊这些，我看有一个叫什么专门在破坏那个彩虹战士，也是一个，另外有一个女生所那个对动物有虐待的，她就去把整个那个机构就烧掉，完全是暴力的这种倾向，然后他们一直让你抓不到，哎，那个东西就是标准的这个东西啦。他是主张用暴力的方式来解决什么呢？来进行干扰阻碍你对地球的伤害，所以这个东西叫做为保护生态的一个不得不的破坏，叫做 eco sabotage。那这个东西呢合法吗？当然不是，是违法，就是违法。但是你要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啊，那这一种做法的老祖宗呢，大约是在1975年呢，有一位 Abby 呢，他就是有描写一个小说。他怎么描写这个小说呢？啊，描写在美国西部呢有一群环保激进混子的故事。他们专门做什么？专门炸掉铁路桥梁，破坏营造工具，而且呢阻碍任何的公路，阻碍开花。他们用这样呢要来进行呢啊什么样这个叫做啊怎么样来作为呢防止人类进一步开花的啊。那接下来到1987呢，更有两个人呢编了一本书叫做什么，叫做搞鬼指南，教你呢怎么破坏，怎么搞鬼， 怎么个通过啊，怎么样进行破坏的行为。比如说他们要真的要砍树，他们就指导他们去什么，去钉钉子啊。为什么钉钉子有用？包括呢，像为了要保护这些森林的树木，他们就是在树干上钉那个七寸钉啊，几寸钉，让你呢不敢去锯。还有呢，他们整个就躺在那边，看见那个刀要开过来，他整个抱在那边要让你告了啊。那你看那个这种运动啊，包括当地的土著啊，对日本人啊，要去砍人家热带雨林啊，对这些西方啊，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的这个侵袭呢，他们都有应用了很多这种技巧。可是这个的行为，我们仔细想想，如果看在今天这个执政者的眼光当中呢，那是怎么样呢？那这个是不是啊？你看这些人就是这样的违法违规作歹，就像那个去破坏，把人家一个好好公用电话在那里好好的啊，他电话不打，把人家电线扯断，把里面的钱敲掉。你想一想，这些人的行为是不是这样所谓的破坏分子呢？我想呢，这是截然不同的。那么，事实上要进行这些行为的时候呢，他们有一种呢啊，完全的属于呢内在的检验的标准。那么，专门搞鬼的又分了两个派别，一派是什么呢？就是绿色和平的做法啊。那绿色和平的做法是做什么呢？他是用公开的期待被逮捕的方式来进行非法的活动。譬如说呢，我们知道那个日本人在捕鲸鱼，对不对？还有那个反步船，有没有绿色和平就去搞那个，就追在后面啊？那核能会的时候就可以采行这样的方式，就是干扰他，不让他装卸这个核废料啊啊，这样子的行为。然后就是什么，让你抓了，让你抓。我们那个六亲啊，霍敬啊，在还五亲的时候啊，也有一个人不是跑上那个中油的那个烟囱吗？啊，他就是期待被捕，他的手法就是这样啊。那这是一种就是说直接公公开开来违法，来让你抓下来。然后他们绿色和平都算好的哦，这个人下来会被判多久，要多少钱才能够把他赎回来啊？那么他引起什么样的效应？引起的新闻效应是什么？他们都计算好了，好了，这一件可以干，就去做了，啊，他们是这样做。可是另外呢，为保护生态的破坏行为呢，不太一样的是什么？另外一个派别是说，他呢，我们要进行非法的活动、非法的破坏，但是呢，他是匿名的，不要让人家做，是偷偷干的。那这个偷偷做的呢，他既有严谨的定义哦，这一种行为就是说啊。某一个人啊，这个某一个人他做了行为 A， 若且为若符合下列四个条件，才叫做为保护生态的破坏，就是 eco sabotage。 什么事呢？第一个，他做这个行为呢，他的目的是在尝试终止或阻挡某一些这个人认为会伤害或破坏地球生态环境的事物，也就是说他的动机呢是为了保护地球啊。第二个，这个人的动机呢是出自于宗教或道德的关怀或价值系统，价值系统比较不行啊，而是要符合呢人类整体的或者是生界整体的一个情怀的关怀的，也就是不是为了自己的。第三个条件是这个行为一定要非法的或违法的啊，你知道非法跟违法也不大一样，对不对啊？第四个，这个行为是非公开的，偷偷干的，哎，这个东西叫做 eco sabotage。 那你说如果这样他们就可以乱搞咯啊，这样的行为跟梭罗当年所倡导的不服从主义跟甘地的那些不合作主义有什么差别呢？其实呢差不多了，差不多。问题是现在的更激进、更 radical、 更采行、更破坏啊。那么这些所谓的早期传统的不合作主义是什么呢？是用非法的、非暴力的、出自良心的、公开的来对抗什么呢？对抗不道德的、违反宪法的、反宗教的法律等等，这个叫做不合作主义。可是发展到为保护生态的破坏行为啊，已经不是这样，而是暴力的、非法的啊，种种的这种，等于是把这个不合作主义呢更加的激进、更加的 radical。 那么这个不服从主义呢啊，为保护生态的不服从主义，也就是说更激进的不服从的形式呢，他们认为呢，他这个要做的，要做这些行为呢，是必须呢啊 有依据，有了这种等于是为了宗教道德目的啊，这种有良心的做错事。一个社会可以接受这种的程度越高啊，代表这个社会是怎么样，真正是在人类文化的演化 啊到达越加的宽容，越加的这个啊，我们觉得更加的人道，更合理化的一个阶段。因为毕竟他已经察觉到人的有限性，而在整个思考领域里面已经拓展到很宽广的一种心境了。那么这些不合作主义啊，或者是为保护生态的破坏呢，它的伦理根据是什么呢？大概有两个方向可以考虑，一个是受制于更高层次的法律，另外呢是依据后果论的考虑。什么叫做后果论呢？这个是伦理学的一大基础啊，其中一个就是后果论，就是说你这件事情做下去，看结果来论你原来的这个啊。那所以后果论的考虑他怎么做呢？你看看，比如说要做什么事情，要做这个破坏，他怎么思考？他有下列几个思辨哦。第一个，他要问这个破坏行为是不是使社会更导向更公平更美好，如果不是，那不能做的啦，不是为非作歹了，不是乱做的，这个行为的做法是将使社会更公平更美好，而目前所有人类的典章制度法令没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我不得不这样做。所以第一个就是说，它是将使社会导向更公平更美好，使地球更完好的这个做法，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他要检讨我这个行为的目的是不是可能让社会的大多数的人所认同，如果不是的话不能做的。换句话说，这个是什么呢？这等于是替，因为按照中国讲的一句话，就替天行道的事情才能干的呗，不是随便乱做的啦。这个行为的目的呢，是社会大多数市民都会认同啊，会赞同你不得不这样做，因为实在人类的到现在没有更高明的法律来保障我们所认同的这些真理的事物啦。第三个条件，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啊，你这样做它的正当性或争议性如何啊？会不会实在是即使是有好处啦，而且大多数也认同啦，可是你那个做法达成这种目的的这个手段啊，它的正当性啊，争议性，比如说你牺牲了人的生命，那可能不行了。破坏，比如说他们现在在做破坏，都有先警告，要人都不会对人类产生伤害的时候才做的哦。好，所以这个正当性或争议性的程度也要考虑哦。第四点，你要考虑看看，你要抗争的事物的不公不义的严重程度如何，你不要拿鸡毛当令箭，一些明明也不重要的事情啊，你就要用这种所谓 eco sabotage，那真的是恐怖分子啦啊！第五项，这个事物的纠正的急迫性如何？意思就是说，你不按那做会翘起啊，是不是才得做啊？所以不是乱做。比如说，他明天在立法一定通过了啊，只好这样做了啊。这个急迫性如何也要考虑。第六项，你是不是其他的手段或替代方案都已经试过了，非得这样干不可？你想想，人家是想得很周详的啦，啊，不是信来就要这样做，不是法西斯哎，不是任性的这个做法，而是你要思考，是不是真正拢无保守啊？他不安者也是呀，啊。第七项，这个破坏的行为对于这个执行的人，或者是对某些个人，或者是对这个社会的代价，会不会付出太大？你要衡量哦，万一这样干下去，比如说呢，你看陈婉珍不是说要什么？要到翡翠水库下毒，如果他不解决什么的话，对不对？那他可能要做的就是这种 eco sabotage， 可是他要考量哦，你这样子的这样的破坏行为对执行者或个人或社会的代价是不是太大？其实刚才那个只要检验几个，那个大概行不通了啊。第八项，你这样的行为搞下去，会不会引发人们根本都不尊重法律呢？它的伤害程度如何？要检讨看看。连法律也要思考一下，想一下会不会让人家都不想相信法律。这一点在台湾没有问题，因为台湾很少人相信法律的、哦、再来第九项，该项行为的暴力程度如何？会不会真的太恐怖啦、啊、会不会像阿诺的电影啊，像那个谁啊，那个喜特龙那个哦，最近的那个电影非常的血腥啊。那这种暴力的程度如何？ 也不要真的是暴力的太恐怖了啊。第十项，你做这个行为的有效性如何，要考虑效力哦。第十一项，这样做了是不是效果是反弹的，是不好的，你看。所以虽然要从事这种卫生态的破坏的行为呢，他要经过十一层层层的这个检讨，哎，不是说自己反省而已呢，团体也要一进行的这个检讨，检讨的结果非做不可，那才采行的。所以上次我在讲那个森林运动1991，我就是要打算要搞这个东西。怎么搞？我不是说我要去祭那个林业试验所前面那几个大王爷子吗？拿笨祭晚上去把它祭掉，对吧？那如果万一不幸我被抓了，没关系啊，我给你关啊，给你关嘛，对吧？我砍你一两颗，要关多久随便你啦，关几年也可以啦。但是你砍台湾千千万万颗原生的树种，影响整个台湾的这个生态环境的，你们为什么没罪？凭什么？这个就是 eco sabotage。 那整个的衡量的结果，本来那个时候就是登记就是准备了啊，然后文章也写啦。那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到，哎呀，那个南海路那里的警察的侦班啊，吼吼，每一个小时都有好几大队在那边走来走去啊。那么这样子的，也就是说这种为保护生态的破坏行为，它是源自内在深层的理念跟信仰啊，经过审慎的评估跟伦理的依据耶。这个除非你有很强的这个道德信仰，跟这个把这个东西当作纯粹的理念，也就是我们在讲的文化的力量，产生到未知生未知死的那样子的行为准据耶，内在的情感的因素耶。请问要做这个东西那么简单啊？即使这样呢，你这个行为出来争议性不可免哦，对不对？那像这样为保护生态这种破坏，其实就差不多激进的混子呢，已经进展到人类的这个整个的，我们不是说从自我中心到社会为中心，也就是文化为中心的，进而到异文化的对待，到超越异文化，到进入到生态为中心的这样子的层次的，对吧？你想想，要人要进展到这样的思考，这一种伦理的行为，这一种文化的演化，也是何等的深奥啊！那这个东西不是一种乖张的行为耶，这种暴力也不是对人的暴力耶，那这个只是有一点意思，好像是以暴止暴，可是跟那样所谓的只是粗浅的以暴止暴呢，有很大的这个差距耶。所以现在这些东西呢，毕竟还是属于呢啊所谓的先进的 radical 的问题，就在一个政府任何一个政权对待这一类的一个处理态度，就形成了这一个政权这一个社会呢文化的深浅度的一种指标。那么台湾啊，距离这些东西坦白讲还太遥远啦，多远啦，用光年计算的啦，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呢啊，最主要是透过这四个啊观点来检讨呢所谓科技文明的西方科技文明的这个反省。那事实上呢，我们知道在我们今天的种种的交易，我们还是停留在基本的，你们现在拥有的科学观念大概是40-50年代的，所以这些东西对各位尤其一时比较难消化啊。那我们期待呢啊，有更多的这种事例，更多的这个文章来看啊。那么我在这里要特别强调，各位虽然上过这十几堂课，只是凭着这样的语言的这种了解感受，毕竟啊，这是非常的表面化的东西哦啊，除非你自己要看许许多多的，看非常多的这个文章，要进行很多的这个思考，尤其各位正在这一种这个啊烦恼时期啊，也是人生的这个哲学的这个时期啊啊，我相信你有很强的啊这一种这个吸收的能力，你们这一段年龄应该是属于知识的吸容期啊啊，但是现在的价值观好像不大一样啊。哦，以前有跟你讲过没有，我在高中的时候一个月最高兴的事是什么？家里寄来的钱 赶快把一半挪出一半吃饭的钱去跑进书店去抱一大堆书出来，哦，那个走起来呢都很骄傲很虚荣很那个啊。可是现代人好像没有这种没有这么一回事了啊。啊，我不晓得你们的价值观如何啊。友善那是很好啊，那至少我们相信这套东西不是说我们觉得好你们也会感受到不错的，而是在台湾早期的2003年2004年年代的台湾人的知识分子也是普遍的这种海洋文化的这个感受的啦。那么啊，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的部分啊也就谈到这里为止。那么接下来呢啊，我们希望有些讨论，各位有什么问题啊可以来这个发问进行讨论。
我有一个很感谢这个问题想要问老师的就是，那人与自然到底如何达成一个协和呢？或是要在怎么样的环境下，人与自然能够以一个最好的方式来相互生存，最协调的生存。你问我这个问题啊，
我如果要坦白讲，我是不大知道，我不晓得。这个就好像在问那个戴奥尼索斯啊，人最好的事情是什么啊？答案是最好不要出生，越好的赶快去死、啊、我在想我们这几个课程一直在强调一直在讲一些东西啊，一直没有教给各位什么是明确的答案。思辨的能力我们一直强调，所以人跟自然之间的关系是透过这种反省，我们也不可能再回到茹毛饮血的年代，那也不是我们真正要所谓的围墙式的保育就叫做啊对自然好，更不是现在大家经常在讲的人如何跟自然取得平衡点。什么叫做平衡点？在哪里？哪一点？两点？三点？所以这个东西事实上是我一直强调，保育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人的涵养，就像我们的教育一样。坦白讲，你问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我也摸不清楚平衡点在哪里。但是透过这种思辨的能力，让你面对每一件事情的时候的思考、反省、再做抉择，道理就在里面。所以上了这么多课，我没有办法告诉你什么是一定对的，什么是放之四海皆为准的，啊，像上以前跟你们开玩笑的啊，三民主义是全世界最好的主义，对还错，啊，二分法的没有这些东西。那基本上你要尽可能自己去思考。换句话说 ，educate something, wanting to know。
老师，我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我已经有一个自己的看法，那我觉得。我想要了解你的看法
啊！
我觉得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相处是必须以生命做一个准则，然后在生命的生存原则之下做一个相互尊重。我写的上次一篇报告是以这一点来看，
这可以啊，
就是尊重别的植物的生命，尊重人自己的生命，甚至万事万物的生命
啊，
就对生命的一种尊重。
嗯，然后问题是这个尊重的内涵到具体的行为，到社会性。跟其的关这非常复杂的哦，啊，这个原则是对，这是化约到很单纯的东西啊，对啊，尊重生命，你看没有人会反对，可是怎么尊重法？你可能在做着一些一直在伤害生命的事物，口口声声也在喊尊重生命，对吧？所以这个东西是，当然这个原则是对的，至少我们目前所知，哎，好像还挑不出什么样的问题。那真正的内涵啊，那是非常复杂多变化的，而且你最重要的是你今天这个观念，最重要一点是你活着，你在变，你在转变，你在弹性的应用。所以最后是你知道，你不知道，啊，没有办法很确切的这个掌握。这个不是闲啊，不是闲，而是真的没有那一种固定的、死掉的、僵化的这种答案啊，没有这一回事。OK， 还有吗？任何议题都可以讨论的啊。
就是我们之前呢，我们读书了谈到生态主义跟环境主义的不同嘛。
那我们在讲生态主义的时候，发现讲得非常的理想，可是我们想过来反省自己的话，却一项都做不到。比如说，我们尊重生命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就不能吃肉？直接这样倒过来的话，那我们现在还在吃，我们怎么真的从生活里面去实践生态？
事实上啊，怎么从生活里面去调整一个实践生态？啊，我们说不要吃肉，那么吃植物算不算杀生？当然也算啦。
但是我觉得很好，植物它起光了之后，它可以再生。
它可以再生，可是你吃的豆芽是一整颗哎，也是生命哎，那怎么办呢？是不是？我告诉你，没有必要掉入这些细节的、无谓的、逻辑的、完美主义的争辩，这个的意义性并不大。生物你要活着，作为一个人的这个本性，跟在整个生界里面的这个位阶，它是属于杂食类嘛，啊、哦，什么东西都吃嘛，没有白吃的午餐嘛。那不是说今天你相信一个，那我告诉你，有这种有一个最理想的就是什么了？印度的耆那教，什么意思？不吃嘛，死掉算了嘛，死是最好的事嘛，对不对？人如衣物以报天，那就是残渣。人渣，所以这个东西不是要透过一个要怎么样辩证，你全部给你讲对了，又说话。我想关键不在这里，没有白吃的午餐，没有你做任何的行为一定会有所影响，会有所伤害，算不算伤害你要看站在什么观点、什么角度、什么。但是整体的生界来讲，所以思考是一直反复再三的反省。哎。生命本来就是充满这种挣扎哎，如果一件事都是顺境都是理性的，那还叫什么生命？没有啦。你回想一下整个的生活过程，活到现在为止，你的生活过程哪些是纯理性化的，哪些是觉得哎呀这一切都没有问题的，哪些不是这样，这个跌跌撞撞，浑身遍体鳞伤，每天都在跟自己争吵，不是吗？生命的苦难就在这里耶，那是人生的随时的困境，这个是生命的本质之一啊。你不懂我也不懂啊，不要摇头啊。
不是，我是觉得那这样子，那只要每个人的行为都能够自己讲出一套让自己心安理得的解释的话，那我就可以做得心安理得，是不是？
问题是你的心安理得要透过社会的检验，你自认为的心安，每个人自认为的一套，其实都是随时在跟整个人的这个互动。当然包括天才人的最激进的，其实有的时候都是受苦受难的最凄惨的，对不对？我们不是说过吗？整个人类什么事实胜于雄辩，所有人类的历史就是讲事实最困难的斗争史啊。耶稣基督怎么死的，对吧？所以他给付一个最终极的为人类的一切罪恶承担而死的啦。那这个就是一个生命的一个，到现在我们没有办法，就像齐克果讲的至死之病一样啊，没有办法超越的。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生命的原点，就是充满着这么多的一些挫折悲伤跟一大堆的无奈，就是小巨人里面的荒谬。那怎么样才能够从这里面检验出我们认为对于自己好的，对于群体好的，对于比较常人是好的，我们永远是在盲人骑瞎马的阶段。可是都是透过反复再三的辩证验证去找出，哎，似乎这样目前这样比较对比较好，如此而已啊。所以我说真理在哪里？真理在不断反复再三的辩证过程。
关于这个问题，上次那个陈天晓老师他提供一个说法，他是说整个生态体系啊，就是是个庞大的食物链，我们现在吃人家，以后我们也会被人家消耗掉，所以自然就好。
这个是比较化约的层次去谈的啦，啊，就是说放在比较宽的啊，这个整个毕竟是所谓呢一个循环体，对吧？我们今天的问题是这个话在一个现实的立场是不是完全能站得住脚的。那他强调这个是自然就好的，是只顺自然之道的运行方式，而不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模式哦，绝不是哦。实际上我们今天的生活的模式呢，如果在可预见的将来不做很多程度的内涵的修改的话，这个将是呢走上毁灭的道路哦。就现在科技文明的这个模式就是哦， 那我们是相信生命不可逆啊，也不大可能再恢复怎么样。那换句话说，各位，我们所面临的困境也许我们解决一点点，到你们这一代解决的部分以外，可能又有新的困境。这个我打一个薛西佛斯的神话就是这样吧，对不对？推那个石头啊，推上去了，哎，又滚下来了。你知道为什么会滚下来？因为还活着嘛。他死了的话就不会再推了，就终止了，就终结了。所以真的是有什么样确切的答案吗？固定答案没有，没有，永远没有。少年时候，年轻的时候，我曾经是一个啊，这个整个胡思乱想的。我想到我要走进棺材的时候，我还是一样胡思乱想的。那可是在这里，你不要以为这个就闲了，这不就并不闲了。换句话说，我们是透过反复再三的，目前对这样比较对，是，所以很多东西我不愿意很具体的讲一些化业的空洞东西，而是我们碰到一个对时代，我们具体的来怎么做是比较恰当的。所以为什么需要辩证？生命是一直在同自己在斗争、责难、痛苦、煎熬、挣扎啊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嘛。事实上，你只要想一想，我看这些东西都很简单，你只要活一个真字啊，不要那么自己在自欺欺人的模式的话，你去检讨你的生活的内涵就知道了。然后问题是你们现在还看不透，还看不清，尤其看到什么专家、什么伟大的学问，什么还真的相信什么东西的啊。当时我就记得我在念台大的时候，那就说某中山来演讲啊，你们知道某中山吗？
某中山
啊，他这个我听他一个人讲啊，哇，我非常的感动哎。虽然他在讲什么我听不懂，他讲什么你知道吗？他讲康德的批判哲学，哦，理性批判，讲老半天，又把孔子什么都贯穿起来啊，我怎么串都串不起来啊。那个不是我的重点，重点是什么？他本来要来演讲那个台大那个什么馆，思量馆还是什么？一开始上来演讲，他的年纪很大了嘛，啊，身体可能也不大好。那一开始就是坐在这个讲台上，然后有气无力的喝一口茶，然后又吐一口痰，嗯，没有吐出来，总是有那种声音就是了。那么开始慢慢讲，慢慢讲，讲的实在非常的没趣，可是慢慢讲啊，他越讲啊越有神力啊，讲到他在当年在重庆在抗战的那一段时间啊。啊，他自己一个人啊，写文章、抄文章、刻钢板、印文章、印报章，到拿去分，通通一个人。哦，那个时候很拼啊，而且他那个时候演讲讲到这里，慷慨激昂，本来是坐着要死不活的，站起来，哦，浑身充满着野劲。然后讲到这个说，他就说，如果那个时候共产党敢动我一根汗毛，在座各位，原谅，如果有基督徒，请原谅我。请原谅我，如果那个时候共产党敢动我，我告诉你，我就是耶稣，我就是基督。哦，因为在下底安尼听出鸡母皮拢夹起来，我真的很敬佩啊，真的很敬佩。我在心里是赞赞，哦赞，我非常 appreciate， 非常的欣赏啊。所以你知道我怎么想，你知道吗？我很想去拜他学为师啊，可是呢我不要学经史子集，我不要学任何的东西，我只想什么呢？我想去跟他生活三天。什么意思？我要看这种大师是怎么过生活的，他说早上起来怎么吃饭，怎么看书，怎么接电话，怎么跟人家谈聊天，怎么过他的生活。我要看的是这个东西。那怎么办？他只来台湾几天呢？我就想没有关系，我就跑到他家门口等，啊，我要做到你答应我跟你生活三天为止。当然后来他马上回香港了，我没有机会啊。那这种情境，当然我们很会激赏了。可是问题，我已经有一堂课也讲过，我最怕中国知识分子这一种东西耶。这种某种程度的。啊，那种黄泉道上独来独往的哈，假送假，很有哦，叫屁撇嘞。 啊，荆轲的那种风萧萧兮易水寒，知识分子的最高的境界，川端康子可以自杀的那个刹那。但是这里头有很多的法西斯怎么办？他是经过什么样的检验，什么样的文化涵养来做出这个不是大道而是人道，而是所谓的王道？哦，那这个就不一样咯，这种生命的前进那又不同咯。刚才怎么谈到这个了？